佛法真的是让我们啊能够彻底的开悟的一个佛法法门。今天跟大家讲个故事，因为在自古以来啊，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，就是嫉妒。那么嫉妒实际上为什么人都会有呢？因为嫉妒啊，它是为了竞争一定的权益，每个人都为了竞争一点权益，对相应的产生了一些幸运者啊，因为在竞争当中有些人比较幸运，他得到了，他拥有了，或者你对他相应的或者潜在的幸运者，就是哎呦，这个人很可能会得到，潜在的幸运者会对他产生一种冷漠，贬低他或者排斥他，甚至是敌视他的心理状态，这就叫嫉妒。所以嫉妒是我们很难去除的内心深处的一个毛病，所以每个人都会嫉妒别人。大部分的人看到别人有成就就嫉妒难平啊，心里很难过啊，看到别人受到赞赏啦、赞叹啦，心里就不是滋味，经常心里讲为什么表扬不是我而是他。那么甚至于有的人就自赞毁他，为了表扬自己就情愿把别人讲得很低下啊，为了表示自己的高傲。好，那么这个嫉妒就是这个病根，所以自古以来就有，只要有人在的时候就会有嫉妒。这个嫉妒就是说当别人要成功了，你就会给他加以障碍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佛陀不断地到处去弘扬佛法，这个几孤独长者他希望佛陀能留在他的国家舍卫国弘法，度化众生。这位长者他不惜巨资啊，以黄金布地向齐陀太子买了一块地。我曾经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啊，买了块地，因为对方说了你把黄金铺满地我就把这块地给你。结果这个几孤独长者他真的拉了多少车的黄金过来铺在地板上，正当他在兴建奇缘精舍的时候，当地的啊舍卫国的那些外教徒非常的震惊，听到了这个事情，他们认为哎呀那是我们的地盘呐、啊！啊，如果趋坛沙门来此啊，我们的信徒的信念就会受到影响啊，供养我们的人也会减少啊。因为趋坛就是当年对释迦牟尼佛的称呼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外教徒就想尽方法要阻碍这个建设，这个工程的建设，就是这个奇缘精舍的建设。第一个行动，他们就给几孤独长者抗议，你为什么要让他到这里来，跟他讲说你知道趋坛他已有安定的住处，你们为何要把他请到这里来，到底他有什么能耐呢？啊，这个外教徒议论纷纷，是啊啊，为什么请他过来啊，啊我们在这里挺好呢。但是恭请佛陀到此弘法是几孤独长者的他发过的一个心愿，因此别人再怎么讲他都不受议论的影响。那么外教徒抗议无效了，于是又向国王提出抗议。国王对佛陀呢早就有耳闻了，听到过，而且这个国王呢好乐佛法，很喜欢佛法，所以他也不听啊外教徒的语言。外教徒只好又回头找几孤独长者，他就找几孤独长者说啊，如果你要邀请趋坛沙门的团体来到这里，必须答应一项条件，否则啊我们不会幸福的。哦，对啊我们不会幸福，对啊我们不会幸福。长者就问了，那你们有何条件呢？只要将来大家能和睦相处，不管你们提出任何条件 我都会尽量想办法。歪道众徒就说了，曲檀沙门座下有一个叫舍利弗，据说他的智慧第一，我们要请他来跟我们较量较量，一比高下。长者认为，哎，这个也不困难呢、他就到王舍城向佛陀说明此事，外教徒要和舍利弗一比高下。佛陀认为要教化舍卫国，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开端，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于是他就派舍利弗前往。佛陀说，当地的工程正在建设，你最好先去安抚当地的人心。舍利弗欢喜地答应了，感恩佛陀走了。几孤独长者请舍利弗说，尊者什么时候可以和外教徒论理较量呢？舍利弗说，那7天后吧，给他们7天的时间准备。长者马上和这个外教徒就联络了。外教当中有一位最被尊重的领导，领导者就是领导那些人的，他认为这是一个大事，胜败就决定于这一次的较量当中。如果输了，沙门的僧团进入城内，他们原有的力量和地位就会大受影响，所以这场辩论一定要非常的慎重。所以7天之中，他们到处找最好的人才准备辩论，也召集了许多人当天助阵。几孤独长者对此事也非常的慎重，他大设了一个大讲台啊，用心安排舍利弗和外教徒的座位，坐在这里，他坐在那里。较量的日子终于到了，因为是在他们当地的，所以外教徒呢就浩浩荡荡的排开阵容走进来，很多人还有这骑马的走路的全进来了。进来之后呢，舍利弗呢就是单独应证，一个人坐在那里。舍利弗向众人说，好吧，时间到了，你们要选择以辩论还是用神通来比较呢？外教徒说，道理从何辩起啊，没有道理可以辩的，还是比神通吧。对呀，比神通吧，比神通，比神通。外教徒随即幻化出一片非常美丽的花园，花朵盛开，芳香四溢。舍利弗一看，哦，他们幻化出一片花园了，马上他化出一阵清风，花园里的花摇曳，生姿犹如仙境。可惜没多久，花瓣叶子纷纷的掉落，这一回外道的教就输了。接着外教徒画出一座清净的祠堂，里面的水清澈见底。舍利弗一看，马上画出一头大象到清净的水池里去洗澡。大象一翻身滚动，池里的水立即浑浊。这次评分当然又是外教输了。那时候外教徒非常生气啊，他们画出一条凶恶的九头龙冲向舍利弗，就这么冲过来。舍利弗眼睛一看，立刻画出一只大鹏金翅鸟，它飞翔自在，然后稳稳当当地坐在了九头龙的头上。这时候外教徒非常的恐慌了，他们认输了，有些人立刻请求皈依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顽强的人，他不服气就离开了。那些顽强者仍然要阻碍工程的进行，他们还假装成施工的工人，要求长者让他们工作。长者心里有数啊， 知道外交徒可能会混入工人群中，于是他就告诉舍利弗。舍利弗说，长者，工程如果想加快进行，当然必须我们要号召更多的工人，好吧，让他们来吧。舍利弗自己亲自在那里守着做监督工作。有一天，舍利弗在大树下看到一群工人来了，这些工人不一般，手里拿着棍子、锄头、铲子等工具，向舍利弗气势汹汹地走过来。但不知道为何，突然人人满心疲倦，好像要睡着一般，眼皮都抬不动，挣扎地向前，但是脚步却越来越沉重，不听使唤了。他们累得全部坐在了地上，而且向舍利弗求救。他们知道舍利弗用法力了，舍利弗即向前为他们宣说四谛法。那些工人听了如梦初醒啊，大家都被舍利弗降服，从此工程顺利如期的完成，奇树及孤独园就这么开始了。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段兴建的过程，所以在佛教经典里面才会我们经常看到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奇树及孤独园的经文就是这么出现的。学佛人不能有嫉妒的心，碰到障碍，碰到别人的嫉妒，要会如如不动，心魔永远无法战胜你心中的正法正道。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学佛修心，战胜自己的心魔，应该好好的在学佛当中懂得啊，不要被人间的五欲六尘所染，以佛的正气护及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敢于担当。在人间，我们再凶猛的波涛骇浪能奈我何呀？所以吞没之声实际上是无名之众啊。别人对你的好坏，对你所有的讲法，实际上都是一些无名的众生。一旦他们明白了，他们就是有道之人了。所以希望我们要超越心中的障碍，不要把别人对你的一些嫉妒，对你的一些给你的一些烦恼障碍在自己的内心，而要懂得他只是一时的，他也是一个可怜的无名众生。一旦佛法被他们所理解，他们一定会正气浩然，他们一定会像我们一样正气正法，得到最可贵和宝贵的佛法呀。今天跟大家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